第八十章，冲冠一怒中。侯荣涛把如云轻轻地推开，像是射门一样，照着毛正义的下巴猛地一撩脚。本来是双膝双手着地呈狗巴姿势的男人惨叫了一声，一下腾空而起，在空中翻了个身，肩背先着了地。他已经是满口的鲜血，估计是掉了几颗牙，幸好在被踢时他没有说话，嘴也是闭着的，否则八成连舌头都得咬断了。小伙子还没完呢，他追上去跨跪到仇敌的腰上，左手抓住他的领口，将他的上身抽离地面，右拳抡起来狠凿在他的脸上，每打一下左手就是一松，让他重重地落下去，然后再揪起来打，边打边骂：
你妈了个逼的，去你妈死吧。
他就像是疯了一样，真是在把对方往死里打。表面上他是在报复，其实他是在发泄对自己的极度不满。如云在一旁穿好了衣服，发现血流满面的毛正义已是出气儿多进气儿少了，赶忙过去劝阻爱人，要是真打出个好歹了也是麻烦得很。他拉住了男人再次举起的拳头：龙涛，不要再打了。他已经平静了很多了，对于爱人的称呼也有所改变。
别拦我。
郝龙涛一挥手甩开了女人，他的眼睛都红了。男人的手还没有落下就又被人抓住了，而且他的身体也随着一股向上的力量被提了起来。他一回头立刻感到眼眶一疼，颧骨一带有点麻痹，肯定是挨了一拳。他都没来得及看，凭经验举起另一条胳膊向外一滑，果然啪的一声挡住了再次来袭的一击，可肚子上还是被踹了一脚。在女人的惊叫声中，他已经脸朝下的摔在了地上。侯龙涛抬起头，只见一个黑衣保镖正朝自己走过来。原来在那两个保镖缓过劲来的时候，邝飞他们就不是对手了。四打一都不是很占上风，而另一个就进屋来救毛正义了。如云看那个保镖狠狠地踢了自己的爱人两脚，又把他从地上抓了起来，看来是还要打。他也顾不得身份了，上前两步抄起了装清酒的瓶子，一下砸在保镖的后脑上。只可惜清酒的瓶子实在是太小了，那个保镖都没怎么感觉到疼，只是稍微一惊，反手一巴掌将如云扇得飞了起来。
哼，打，给我打他们。
毛正义已经勉勉强强地坐了起来。
你老了。
侯龙涛看到艾斯的嘴角有一缕鲜血流了出来，如同一头暴怒的公牛狠狠地挥出两拳。那个保镖不愧是有点功夫，轻而易举的就化解了攻击，但其实这两下只不过是虚招。郝龙涛全部的力量集中在脑门上，
去你妈的。
他猛地向前一撞，不偏不倚的砸在了那个保镖的鼻梁上，一片血雾升起，保镖仰头便倒，连叫都没叫就昏过去了。侯龙涛咬牙切齿地转过身，他的额头也破了，有鲜血顺着鼻洼嘴角一直流到下巴上，样子很是恐怖。毛正义知道又该轮到自己了，向后蹭到墙边。
龙涛别过来啊。
他本来也是在大街上拼起来的，要是在十年前才不会吓成这样呢，但现在的他已经是养尊处优惯了的大老板，以前的狠劲儿早就消磨光了。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郝龙涛当然是想再过去暴扁那个王八蛋一顿了，但他更关心的是如云。他单膝跪地，用左臂垫起女人的腰身，微微颤抖的左手想去抚摸她肿起的脸颊。疼。如云扭了一下头，男人都快哭出来了，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唇。
小云云，
傻瓜，我没事的。如云用手轻轻拭去爱人额上的血迹，他说出的话有些含糊。小二十个手持橡胶棍的保安冲入了南德曼，一下就把在走廊里的五人制服了，然后有几个进了屋，其中就有被何龙涛打的那个。
都趴下，敢在这儿闹事儿，胆也忒大了吧。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敢这么大声的跟我说话。
毛正义什么身份呢？上海的警察自己都不怕，怎么能被这些北京的二狗要来喝去？
趴下趴下，你趴不趴呀？
两个凶神恶煞的保镖高高的举起了棍子，向老毛逼了过去。一个农民企业家还是镇不住他们的。
我是受害人，是那个小子打我的。
一看自己的威胁还没起到什么作用，毛正义不得不边大叫着边老老实实的趴在了地上，这种眼前亏还是不吃为妙。但喉咙涛却是毫无反应，仍旧抱着如云。嘶，他的身体晃了一下，背上挨了一棍子。他回头看了一眼，正是萧姑的那孙子。
趴下，你听见没有？
那个保安又抬起了手。
你干什么？
如云冲保安吼了一声，又转向爱人。龙涛，趴下吧。龙涛这才先扶起了女人，然后趴在了地上。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毛总，你怎么样啊？
吴培影从人丛中挤了进来。他一看屋里的情形，也明白的差不多了，心中一沉。
完了，毛正义呀，毛正义！嗨嗨，干什么呀你？
他刚想过去扶主子，就被保安用棍子推回来了。
让我看看他的伤势，严重的话得去医院呢。哪儿他妈都不能去，都带回保安部，等公安局来提人。你们这些保安怎么说起话来像土匪一样啊？都给我让开！
一个声音从屋外响了起来。
嘿，
几个保安一听这话就不干了，一起回过头去。
谁呀？
四个警察从外面进来了，为首一人双肩各配三枚金色四角星，正是朝阳公安局分局的曾局长。小小的单间里有趴着，有躺着，有站着，挤了十好几个人，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
都出去！
警察把保安全部轰出了屋，老曾将侯龙涛扶了起来。
侯先生，你怎么样啊？
当着外人，他是不能叫得太近的。
曾局，您来的可够及时的。咱们别的以后再说，先送你们去医院检查一下是真的呀。
老曾怎么可能听不出侯龙涛话里带刺儿？赶忙转移了话题。另一边，毛正义也已经被警察搀扶着站了起来。一个警察留下处理善后，没有人伤到需要人扶才能走道的。一群人在南德曼经理的指引下，从向外运送垃圾的特殊走廊乘员工电梯到达了卸货专用的地下停车场。那里不是有一辆警车，而是有五辆在等，其中有两辆是依维柯，起码有三十个人坐在上面，但其中只有五六个是警察，剩下的竟然全是流氓打扮的人。大胖和文龙从车上下来了。
猴子，怎么样啊？
四哥，你没事吧？
死不了。宗局，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人怎么都被您抓起来了？
不是抓他们，咱们路上再说。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老曾向一个警察使了个眼色之后，和何龙涛、如云一起上了一辆警用切诺基，那个警察则陪同毛正义、吴培颖坐另一辆。何龙涛摇开了窗户，冲大胖招了招手，在他耳边小声说：
大哥，今天不用了，你们走吧，明天晚上把人叫齐了，在老地方开会。待会儿用不用找人接你们？
不用。
那好，你自己小心呐。
两辆切诺基和一辆金环直奔朝阳分局的定点医院，两辆以威克则把二十几个流氓放在了朝阳公园。老曾不是侯龙涛的嫡系，自然不会像李宝丁和王刚那样对这个毛头小伙子言听计从。他在接到电话后，首先是给中国大饭店的保安部打了个电话，让他们去查是什么人在南德曼的包间单间。等听说是总统套房的客人，便从登记中查到了吴培颖的名字。别看毛周吴在上海是知名人物，在外面除了业界人士，没几个人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可老曾却不是第一次接触吴培颖这个名字了。就在不久之前，老曾去中纪委办事儿，正赶上十几个从上海来上访的市民，向工作人员一打听，原来是来告上海首富毛正义、吴培颖勾结上海市政府违规买卖地产的。这次一听说是吴培颖要对如云不利，老曾本能的就觉得事情绝不简单。他是刑警出身，对这种事儿有敏感的嗅觉。他知道侯龙涛有很多大街上的朋友，弄不好要搞成群殴。他并不担心如云或是侯龙涛的人身安全，而是担心他们俩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老曾立刻带了五辆警车、三名警察和22个便衣直奔中国大饭店。他们在侯龙涛到达前半个小时就到位了，但老曾耍了个小心眼，他没有直接去救如云，而是命人分守饭店周围的几个路口。果然不一会儿就发现一群形迹可疑的人，一问之下果然是侯龙涛的人。大胖和文龙清楚侯龙涛和朝阳分局的关系，一听是老曾在主持大局，就没有自行冲上楼，而是跟着警察到了地下停车场。几分钟后，老曾就接到了报告，说是侯龙涛已经带着四个人到了，还在大堂里打了一个保安。这正中老曾下怀，他希望侯龙涛闹出一些事情来，却又不希望他把事情闹大了。接着就有了刚才餐厅内的一幕。老曾这么做是有明确目的的。杨立新事件之后，侯龙涛不但没有告朝阳分局，反而送重礼，这个情他一直还没还尽。官商勾结一桩算一桩，最忌讳欠情，让杨立新降职根本就是必然的，不能算是为侯龙涛干活。在猛查网吧之后，侯龙涛却迟迟没有行动，也就是说他没从大检查中得到任何的好处。老曾今天就是要把剩下的人情债还上。警车已经行驶在回朝阳分局的路上了，坐在副驾驶座的老曾向后递给侯龙涛一根烟。
除了小徐和那个姓吴的，其他人都不是第一次验伤了吗？哼。
何龙涛从鼻子里出了一声，
他们那边有三个轻微脑震荡。
如云可就有点不明白了，怎么讲？
轻微脑震荡是检查不出来的， CTX 光都没有，只需要坚称头晕就行了。但是那边有一个鼻梁粉碎性骨折的，需要整形手术， 还有一个掉了两颗牙，你打算怎么解决呀？我是正当防卫，他强奸我，我老板，你说我该怎么解决？
郝龙涛说话的语气很平静，完全没有在饭店时的那股激动劲儿。从上了警车，如云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现在想要看看自己的男人到底要如何处理。
我觉得这件事最好能到此为止，双方不再追究。你只用赔偿中国大饭店的损失就可以了，对方的医药费由他们自行承担。好，就这么办吧。真的？
老曾没想到何龙涛会答应的这么痛快。
小雪，你的意见呢？
这件事上我听龙涛的。
你们真的不要告他们了？证据不足告什么呀？再说曾局，您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哼，我也是为了你们好啊。真要是闹起来，检察院提起诉讼可能性不太大，哪怕真的上了法庭，你们也没有胜算。那边最开始的意思是不论你们告不告，他们都要告你严重伤害，动机、人证、物证都有。这对方啊，又是花边新闻不断的地产大亨，现在加上你们俩之间的事儿，说你因妒生恨，大概舆论也会对你们不利的。
那他们怎么又改变主意了？
我费了很大的口舌才说通的呀。
怎么说的？
基本上啊，就是要他们给北京警方点面子。
那还要谢谢您了。
何龙涛心里明白，坚持要告的是毛正义，说服他不要告的根本不是老曾，一定是吴培颖。既然双方都同意和解，也就没必要回分局了。警车直接开到了中国大饭店外的停车场，老曾跟着何龙涛和如云下了车。
龙涛，你今天叫来你的手下来帮忙是太不明智了。五个打三个和三十个打三个是性质上不同的，如果不是我先派人把他们拦住，一定会引起新闻界注意的，那样的话这件事儿想盖都盖不住了。
三个人又说了几句废话，就此作别。至于如何赔偿南德曼一类事情的细节，就没必要说了。一上了 SL500， 何龙涛第一件事情就是查看爱妻的伤势，还是稍稍有些发肿，并不怎么明显，但他还是心疼的要死。
王八蛋！
好了，我没事的，倒是你像个大熊猫一样。刚才在医院我已经给月玲打电话了，今天不回家了，去你那儿吧。
奔驰开上了长安街。
就这么算了吗？
如云知道，如果自己不问，这个表面上平静的男人是不知道会干出什么来的。
你咽得下这口气，我还咽不下呢。
你想怎么样？
你不用管，我会把一切办妥的。
有必要吗？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情。
你在逗小孩吗？毛振义那个老小子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你会不知道？
我是不想把事情闹大了，你应该清楚后果的。咱们只要多加小心，也不怕他再来找事儿。你不要再惹出麻烦来了。
惹什么麻烦？
你做事太容易冲动，小混混的习气又总也改不掉，动不动就要武力解决，要见血，还说是什么大街上的游戏规则。上次诺诺的事算你走运，这次怎么办？在去机场的路上伏击他。毛正义不是普通的小流氓，出了事儿不会没有人查的。
你这话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合着我救你倒是有错了，我要为你报仇，为你出气，倒是有错了。
何龙涛有点生气。
没说你救我有错，只是方法欠妥。至于为我出气，我看更多的是为你自己出气吧。
你什么意思？
我是你的女人，他怎么敢起心占有你的财产？你不是要让他后悔他的行为？你是要他后悔他碰了你的女人，只有让他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你受到伤害的男性自尊心才能得到复原。实际上感到委屈的是你，不对吗？